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一次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在历史中你怎样行走，怎样做事。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时刻，主啊，你仍然工作，带我们往前。主啊，晚间求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这学期一起交通道的题目叫做教会的恢复史。恢复史跟复兴史是有一些的不同，所以不单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次神兴起他的工作，有他复兴，那很多的传福音方面，很多在圣灵的工作方面有很大的复兴。恢复史呢，特别让我们认识到教会的产业的恢复，很多神交付给教会的产业，一次交付给教会的这些真道，曾经被摔毁了，曾经被失去了，但是呢，在教会的历史上，一次一次他们把它再夺回这个产业，所以这个叫做恢复史。那我们曾经也讲到恢复史，当他们要恢复产业的时候，通常有三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一个呢，就是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一个根基，神的话是神的呼吸，是神的默示，是他心意的发表，神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必须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里面。那第二个呢，是回到身体。今天神的心意是在他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整个旨意，我们不可能单独的只是做一个基督徒，离开了身体就离开了神的心意。所以当初他们说要回到身体，特别看见教会那个宝贵。那第三个就是回到当初，回到当初。我想在历史上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做法上很容易呢，慢慢的就有改变，人觉得这样方便，有那样的需要，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变化。但是呢，回到圣经是一个根基，如果离开了圣经，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无论是外面的做法，无论是里面的认识，偏离了圣经，我们里面要很有警惕，我们说再怎么样回到圣经。那今天也许有地方圣经上所讲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若有一天我们明白了，原来圣经就是这么清楚，讲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回到圣经。我想这是复兴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第三个呢，就是回到当初，也就是说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榜样，很多的榜样。那榜样我们不能按照真理这么来从外面去遵守它，但是榜样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在实行的路上，你说到底应该是这样做呢，应该是那样做呢，我们说很简单，回到当初，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当时候使徒时代这些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实行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和参考。那这是讲到整个教会复兴恢复的时候呢，他们一些几个重要的根据。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跟弟兄姊妹介绍过为什么认识教会的历史这么重要，因为呢，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知兴替，我们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历史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也让我们认识我们怎么样去往前。我们也讲到过第二堂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到属灵产业的恢复，整个神的心意，从摩西上山领受那个见证的法版，那第一次领受下来，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所以他把两块法版整个摔碎了。那后来神要他再带两块上去， 神再一次把他的律法或者是说他的心意哈，写在这个法版上面。那这一次呢，讲叫做我们说一个见证好像失去了，后来呢又在恢复哈。我想这就是在从出埃及记我们就看见，然后整个教会的历史呢，很多时候呢都是站在这个情形。那教会的征战，说实在从一开始教会的征战就没有停止过哈。那我们也知道从主耶稣来到地上，征战就开始了，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因为整个的世界，整个仇敌的权势，他们要把主除掉。那这个征战等到主复活升天了，然后呢等到当神的儿女兴起来的时候，同样的原则哈，我们就看见那个征战是没有停止的。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像保罗，他原本是逼迫神儿女的，所以就着神儿女来讲，保罗是一个代表，代表那些守律法的人要来逼迫他们，那个逼迫非常的残忍哈，捉拿下监哈，他不单在耶路撒冷，一直到大马色，然后把他们下在监里，把他们杀害啊，他还出名定案等等的。那后来神逮捕了保罗，得着了保罗，成为他宝贵的器皿。那保罗他自己呢，他受了多少的征战的痛苦啊？那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你若去读的话，你就看见他受了在海中的危险，在陆地上的危险，他被打了多少次，他被石头打，又被怎么样怎么样哈，啊，遇到各种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所以保罗他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在征战的里面。那征战呢，是从教会一开始，像司提凡就是第一个就寻到了哈。那我们今天要看见，先要从教会他遇见许许多多的征战开始哈。那这些征战呢，有一个极大的逼迫，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逼迫。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都知道哈，在罗马有一个这个斗兽场哈，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古迹哈，那个地方是常常是把基督徒赶到那个斗兽场里面去，然后呢放出野兽来把他们杀掉哈，是一个非常残忍的。那他们以这个作为罗马市这些居民他们的娱乐一样哈。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逼迫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逼迫呢是仇敌对教会的第一手段，逼迫是仇敌对教会的第一手段。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仇敌哈，起初呢就是杀人的，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一路上仇敌的本质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偷窃、杀害、毁坏，那这是仇敌他的本质。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然后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这边第一和第二节哈，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啊！你看见保罗那个时候他杀害基督徒，杀害信奉这道的人，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他以为他对于神是忠心，所以他要把信耶稣的走主道路的要把他们杀害。仇敌做事兴起很多的人哈，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那特别到了后来天主教的时代哈，他们以为在那里侍奉神，有异端裁判所哈，杀了非常多的基督徒，所以在那段黑暗的时代杀了基督徒比罗马政权逼迫 基督教的时候杀的还要多得多。所以就是说他们以为在侍奉神，他们却在逼迫神的儿女。那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就讲到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征战是一直没有停止的。那我们也知道，像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他用了多少神迹奇事，好大能大力，所以让他们认识到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说在征战对神来讲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能够叫红海整个分开来，埃及的追兵跑下去，水再合起来。你说这样子神能够做这样的事，今天如果要把仇敌毁灭，那是不是非常的容易？他的天使啊，一个天使一个晚上能够杀掉185,000人。所以对神来讲，这个我们觉得很严重的征战，其实在神太容易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全能的神。可是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后，神要他们起来征战来得产业，而且告诉他们说脚掌所踏之地是要赐给他们的。也就是说，不是迦南美地都是他们的吗？神的心意是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可是需要他们经过征战，而且是脚掌所踏之地，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那这个是很关键。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还需要面对许许多多征战。很多神的儿女也许会问，耶稣在十架上不是已经得胜了吗？主既然已经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经过征战？为什么还有仇敌好像摆在那里？迦南美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他们进去，可是圣灵特别告诉我们，神留下一些的仇敌，没有把他们全部的除灭掉。为什么要留下仇敌呢？要他们又知道又晓得征战的事情。征战对神儿女来讲，很多的时候是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你说征战是出于仇敌，但是仇敌呢是可以成为神的一个工具，一个工具。你说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被神使用，但是仇敌呢很多时候它是神的一个工具。神许可征战，神留下仇敌，叫我们经历到在征战的里面。是的，在征战中我们看从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有的时候多少神的儿女他们被火烧，他们被丢在斗兽场里面，你说神为什么没有拯救他们？但是教会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的成熟，怎么样的长大，怎么样的被变成更结实，那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但是却是你看见经过了征战，教会生命度量那个扎实是别的所没有办法来取代的。那举个例子来讲，你今天去看一个树，人家把它切开来，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年轮，对不对？你知道说它到底这个树有多少年。那这个年轮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有一圈是比较颜色淡的，可能有一圈呢颜色比较深，那颜色深的呢它是比较小的，就是很细的。你从这里面就知道颜色深很细但是很结实的，那个时候呢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树所生长的，生长的虽然慢但是却非常的扎实。夏天春天当天气暖和的时候，树木生长呢是比较快的，可是它却没有那么扎实，没有这么结实。所以你是这样子能够看见树的年纪。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经过征战叫教会的生命更加的扎实， 更加的茁壮。啊，整个树呢，今天若是没有这个冬天的部分呢，它可能很脆弱的，一点都不结实的。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冬天，所以让它们这个树可以长得非常的结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认识哈，这个征战，因为有一个仇敌，起初就是杀人的。那今天因着仇敌在人的里面所兴起的工作呢，人以为是侍奉神，却在那里逼迫神的儿女。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要认识到所经历到的。那罗马帝国兴起来以后，后来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其实在主后65年，提托将军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基本上是毁掉了哈，那把他的圣殿给拆了，那这些圣殿之后呢，用火再把它烧了，那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黄金哈，就是贴在这些上面等等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他们要把全部都拉开来，把这些能够拿到的金子全部都要拿走。逼迫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哈。那基督徒因为当时候他们火热传福音，所以基督徒呢成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团体哈，所以形成对于罗马帝国的威胁。什么时候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罗马帝国他们就开始不安了哈，看见基督徒的人越来越多。另外呢，我们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哈，写着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其中用希伯来文，用希腊文呢哈，然后呢用犹太人他们所能够认识的文字，用罗马他们所能够认识的文字，所以你就认识到说在罗马政权的底下，每一次在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问主耶稣，你是王不是王？好，主耶稣他是王，但是他也讲得很清楚，我的国度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其实跟罗马的政权其实是不冲突的哈，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可是就着罗马政权来讲，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怎么还有不同的一个王在地上出现哈？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让罗马的帝国，当神的儿女说我们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他们来讲凯撒是他们的君王，你不能再有另外一个王，所以这个缘故呢也是一个原因，他们要把基督徒把它除掉。那基督徒不祭拜偶像，当时候他们很多的这些异教徒啊，那他们是在他们的庙里面，他们是有很多的偶像的，基督徒没有偶像，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基督徒呢是无神的，基督徒其实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敬拜是在灵和诚实的里面，真实和心灵，心灵与诚实，就灵与真的里面，在那里敬拜神的。但是这些异教徒他们并不认识，所以他们也是以为在侍奉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的，他们就把很多的问题归罪到基督徒的身上，就是说基督徒呢没有什么偶像，他们不拜这个不拜那个，好像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是无神的，然后呢因着这样呢，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些拜的神啊就会怪罪到他们，因为他们当中有这些不信神的，那这些都是误会，都是谣言，但是呢就产生了很多的攻击哈，很多的逼迫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那当神的儿女讲说主的话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哈，他们可以把它变成说基督徒又吃人肉又吃人血的哈，所以他们就很多这些错误的想法呢，但是结果却带来 很多的攻击哈，对于神的儿女。那我想这些都是几个原因哈，就是罗马帝国他为什么要逼迫教会？那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基本上有十次的大逼迫哈，有十次的大逼迫。那这十次的大逼迫呢，从第一个就是尼禄王哈，尼禄王。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以前这个火把那整个城给烧掉的，以前很老以前好像有一个这么一个片子哈，就是讲到这个尼禄王，当把这个城烧了以后呢，他还把整个的问题啊怪罪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就开始一个非常大的逼迫哈。那这一路上有十次的大逼迫，所延续的时间呢大概有300年之久，大概有300年之久。那所以呢这些逼迫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哈。那在每一个逼迫的时代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细的去跟大家来讲哈。那每一个逼迫的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感人的见证哈，就是这些殉道者他们在这么大的逼迫当中却显出非常宝贵的见证来。那有一些真的是被火这样子烧哈，但是火呢四围环绕啊，没有烧到他，后来兵丁只好用枪把他刺死哈。那有一些在斗兽场，有一些是在野外哈，反正各样的痛苦，在这个300年的大逼迫的里面。好，那我们再看见政权，罗马政权是在那里用外面的力量要破坏教会哈，要把教会给除灭掉。那我们上次也讲过哈，那个姊妹也去过这个罗马哈，听说他们的城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地道，而且你走进去没有人带路，你可能就迷路在里面哈。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就藏身在地下哈，那做一个在地下，很多时候看不见天日哈。那因为那个逼迫是非常的大，要把他们全部除掉，在斗兽场里，在各样的情况当中，啊，神的儿女显出来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证。所以后来历史上也这么讲哈，一个基督徒在斗兽场死了，就出现了10个基督徒哈。所以这些是人所想不到的，教会永远得胜，仇敌再用他的力量哈，越压教会的力量越是显出来，好像一个球哈，你不动它，它也就摆在那里，你越去压它，越去打它，它就显出它的那个力量来。教会是真实的，所以面对仇敌这些攻击，仇敌用怎么样外面的力量想要摧毁教会，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却是越来越坚强，福音却在那里越来越广传哈。那这是我们看见在很多历史历代以来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形。当神的儿女受逼迫，你说他们信的神对他们来讲是那么的真实哈。你信主你要付很多的代价，你信主你要受很多的逼迫，你还跟人家讲你是基督徒，表示你真的是基督徒哈，真的是基督徒。如果说是反过来，你信主就有什么好处，你信主就怎么样，你就可以当官，你又做什么做什么，那大家都说我要信，但是你就分不出来到底是真的呢是假的。那特别就在这些受逼迫的时代，基督徒愿意到一个地步为主殉道，为主殉道。那这些基督徒所显出的见证就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想我们能够认识。好，那从罗马帝国给他们的逼迫，那外面来讲呢有十次的大逼迫，那从当时候在整个教会开始以后啊，仇敌也从里面兴起许许多多的异端哈，许许多多的异端，要从这些异端呢来破坏教会。很多的异端其实从使徒时代 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圣经你就会认识到，其实是使徒们所写的，是面对当时候就已经有的一些异端，所以要抵挡他们。那 在这些里面呢，比方说有一个叫做诺斯底，那这个异端他们认为物质身体没有真实的价值，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还有身体复活这些重要的真理啊，这些异端在当时候却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量。他们否认主是三而一的神，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位神会在一个物质的身体的里面，因为他们轻看所有这些物质的他觉得物质身体没有真实的价值，偏差非常的大。那他们呢，从外面看呢，他们非常的克己，他们很严厉要来操练禁欲，从外表人看他们是好像一个苦修士啊，可能人家都很佩服他们，他们愿意这样的克制自己，这样的禁欲，这样的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好像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些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力量啊，会有一个力量，因为地上的人呢，我们知道当人愿意靠着自己来做一点什么，他们以为他们在侍奉神，地上很多人他们会愿意做的那其实我们到后面看，这一些思想，这一些原则仍然延续到很久很久，很多这些苦修修士啊等等的都在同样的一个原则的里面。那他们也要克制自己，也是要禁欲，他们也要靠着自己来弃绝他们肉体上所有他们觉得说会妨碍他们的。那这是诺斯底，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可拿不可摸会变成许许多多的规条，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拿那我想在圣经使徒们呢，当时候也对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矫正他们的情形。那另外有一个马吉安派，那这个马吉安派呢，它是受诺斯底的影响，它的教导呢是以假设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基础，否定基督道成肉身与复活，不接受主的道成肉身。我们认识到主道成肉身实在是一件整个救恩里面那么关键的，主若没有道成肉身，他若没有来到地上，我们永远不可能得救。他如果不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不能为人来付出这个代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仇敌是否认，或者说他们最怕遇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你说撒旦，他们也认识神，他们比我们可能还要认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试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被鬼附的那这些试验有经验的，他们就讲，你叫他说说看，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仇敌是不敢说的仇敌是不敢说的，因为仇敌害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什么呢？诗篇第八篇里面就告诉我们是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很稀奇，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那我们说婴孩和吃奶的应该是最没有力量的，对不对？你要打仗，你不会派一个婴孩去打仗，他连走都走不了，他在吃奶 你说遇到仇敌来了，家里遇到强盗了，你不会叫一个婴孩吃奶的，哎，你去挡一挡他，他什么都不能做啊，他是婴孩吃奶的。诗篇第八篇他就形容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这位大能者，他来到地上，他成为就像是婴孩和吃奶的一样。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啊，是默默无声的。所以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美貌叫我们能够羡慕他，他为我们来到地上是站在人的地位上，而且呢主不用他的神能来面对仇敌，主不用他的神能好像来保护他自己，来做很多为他自己的事情。特别我们看见主面对征战的时候，主何等的容易啊，他的能力，他能够叫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他面对仇敌非常容易能够对付仇敌的。但是主耶稣他受仇敌试探的时候，你看主是怎么反应。仇敌叫他变这个石头为饼，好能够来吃，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每一样他宁可四十天他禁食，好他宁可跟我们一样有这些饿的感觉，他宁可又饥又渴又累，他宁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当人攻击他，那个鞭子打在他的身上，主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痛，当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主没有用一点神的能力好像来替他自己伸冤，他默默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羔一样没有在那里做任何的反抗，像婴孩和吃奶。你说仇敌力量这么大，这么可怕，他们想尽办法要把主耶稣除掉，而主呢明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这位大能者，可是他却站在婴孩和吃奶的地位上。哦，这就是一个很真实属灵的征战，但是今天胜过仇敌的权势就是主站在婴孩和吃奶的地位上。当主耶稣他得胜，叫仇敌闭口无言呢、今天如果是神跟仇敌打，仇敌很多话讲了，你是神吗？我是受造的，你是神，当然没什么好打的，对不对？可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站在人的地位上，原本亚当夏娃受欺骗以后就在仇敌的权势底下，那这些在肉体当中的，在肉身里面的，没有什么能力能够跟仇敌的权势来抗衡的。主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但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他虽然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虽然像婴孩和吃奶的，可是主他的生命却是超凡美丽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在主的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卑微，那个在受羞辱整个的情形，那样的一个柔软，你知道就像婴孩和吃奶，可是呢这个生命叫仇敌和报仇的。当主耶稣最后他说成了，整个救恩完成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付了最大的代价，当仇敌以为他们成功了，真的把主定了，把主除掉了，可是当主来到坟墓的里面，他为我们下到阴间，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因为他为我们付的代价是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哦，弟兄姊妹，主的得胜在十架上，是第一个在十架上得胜的，胜过仇敌。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怎么样击伤了仇敌的头，就最致命的那一击。 那我们从这些异端，我们要从真理来认识哈，我们才能够来分辨。否则今天多少的异端，这些根源呢，其实呢都是在当初使徒时代的教会，很多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哈。那第三个讲到亚流的这个异端，到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其实到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会等等的哈，不承认耶稣他的神性哈。那这些呢根源从亚流异端开始哈。那他是亚流认为是乃是受造者中的第一位，而且高于所有的受造之物，神他非神也非人，而是两者之间的媒介哈。那亚流的这种错误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也就同时否认他拯救的能力，否认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哈。那到后面我们看见，在这些教父的时代，在那些逼迫的年代当中，曾经他们也需要一直在面对这个亚流这个异端哈。那等到在逼迫过后以后，他们有大公会议啊。那在那些会议当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抵挡这个亚流的异端。所以有一位教父，他把圣经里面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读中文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但是那一位教父呢，他是拿出这个原文来哈，原文在父怀中的独生神，独生神哈，是父怀中的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历史上叫做一致圣哈，他把神的话拿出来，那么清楚的说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神。那当然我们如果你要去查考主耶稣他就是神，在圣经里面不止这一处哈，太多太多了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是神，所以在这些异端的里面，有些不承认他的道成肉身，有些是不承认他的神性哈。所以无论是在哪一面，原则来讲就是把整个主的救恩都否定掉了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主没有道成肉身，主怎么为我们付出代价呢？他怎么样为我们受审判？他怎么样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所有救赎的工作？那这些诺斯底的他们基本上是否定掉了。那如果主耶稣他不是神，今天他来到地上，他的生命，他所做的，他所事的，主一再的告诉我们，当他讲到我是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旧约那位耶和华神，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神，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因着他是神，他也是人，他能够道成肉身，他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来付这些代价。好，我们从这些当时候有的异端，然后我们看见教会面对这么大的征战，外面呢是罗马政权的逼迫，里面遇到的呢是各种的异端的兴起哈。那教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哈？在当时候呢，每一次逼迫，在各样的情况当中，神兴起了很多他的器皿。那个时候特别叫做护教士哈，那很多这些护教士最后也成了殉道者。当然不是每一个，但是很多呢，他们都为主殉道哈。那有一个叫做波吕甲哈，那他在火焰中被火焰围绕啊。可是刚刚我讲过哈，但是那个火好像却没有把它烧掉，在他的四围啊，那兵丁呢只好用刺把他刺死了。那尤斯丁又是另外一个哈，那这些副教士他们为着真道， 为着神他的心意，他们坚定的站住，坚定的站住。那他们也尽他们所能的要让当时候罗马的政权，当时候那些异教徒，他们认识到说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的，基督徒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他要他们能够认识。但是当他们在为真道在那里争辩的时候，为真道在那里站住的时候，许多在逼迫的时代他们受到极大的逼迫，那甚至呢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尤斯丁呢被处以，先是被鞭打，后来再斩首。那艾任纽是使徒教会后期的神学家，特斯良是拉丁神学的鼻祖，那厄利根是圣经批判学的始祖，最后他受刑而死。那居普良是非洲教会中第一位寻道的教父。那所以神兴起了这些护教士在那里为神的国度来征战。那下面我们看见，那后来他们把使徒的信经把它能够确定下来，要面对这些异端邪说。那后来呢，他们为着这样的需要，早期的教会当信徒受洗加入教会之前，他们要给他们一些基要真理的教导，很多的重要的真理，当时候也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征战，抵挡这些说异端的人。他们用使徒信经，然后呢把这些最重要根基的真理把它确定下来，把它确定下来。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读一下。那这边我们看见，在早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信徒是秘密的信守这批信经，直到逼迫结束啊。所以虽然在外面有很多的逼迫，你说他们可能不能有什么神学院他们也不可能在教会很正常的聚会，他们也不可能有很多的这些书籍文字，当时候都没有，都没有。但是有这么多神的儿女，他们在真理上他们是怎么来认识，怎么来认识那所以呢，这些这个时候使徒信经虽然是很短但是他把一些基要的真理很清楚的把它写出来这是关乎救恩，关乎到面对这些异端他们怎么来站在真理的根基上那我想当时候呢，这么大的逼迫，可能信徒们要读圣经的机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要受栽培受造就，各样的情况都不容易，外面的环境在时间上都不容易。那他们用这个使徒信经那主要的目的是要澄清信仰的内容，特别是回应当时候被判为异端的邪说当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被判为异端的那这几个邪说。那我们来读一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是教会对于面对异端的回应，面对在当时候整个在逼迫当中，那圣徒们他们在真道上需要有一些的认识他们需要站稳。那我想从正面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那今天从我们 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说使徒信经在当时候面对这些异端，面对仇敌的攻击，它是很有价值的。可是今天整个神的心意哈，我们晓得还是需要有圣灵的启示，永远不能够用字句来代替圣灵的启示。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今天你就算都会背了，每一次聚会都背一遍啊，但是呢，若没有圣灵的开启，可能这些还是在外面的那字句的。所以在书信的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字句特别他那个时候是指的律法，那律法呢其实也是讲到神他的生命性情，讲到他的心意是什么。律法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主来都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可是你光是从字句，他说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或者说灵是叫人活的。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最好的这个信经，我们说我们在读，哎，它的真理都是相当不错的，感谢主，因为有这么清楚，所以他们面对这些异端邪说的时候，帮助神的儿女，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今天我们在读，我们说主啊，我们还需要圣灵的启示。所以除了这些文字上都是对的，我说主，你在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神，那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哈。那下面一个就是确认圣经的正典。圣经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个默示呢，它的意思就是神的呼吸啊，就是神的呼吸。是写成文字的道，使人得生命。那教会必须以圣经作为真理的根据。当时候很多的异端，很多的人，他们在圣经来讲呢，有些是加添了什么，有些呢又是减少了什么。所以有一些异端呢，照他们喜好，有一些他只读新约的，他说我旧约都不要，他是否定旧约的，他觉得只要新约就够了。那有一些在新约里面呢，他说我只要保罗书信就可以了。好，所以你看见这些历世历代啊，真的都有这些情况，有些就是不要这个，有些不要那个。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们除了圣经以外，他还要再加上一些东西。所以这些加上去的，你看今天有很多的各样的这个所谓的异端哈，他可能加了一个什么摩门经，对不对？他又加了一个什么玫瑰经，或者是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哈。所以当时候面对异端的时候，他们需要把正典，所谓的正典呢，就是今天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旧约有几卷？39卷哈，新约呢？27卷，3×9=27哈，3×9=27，旧约39卷，新约27卷，在当时候他们把它定下来，因为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著作，若你没有确定，这就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哈，那我想到后面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有加添的，有减少的。那今天定下这个正典以后，我们有一个根据，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话，是神所启示出来的话，是神的默示。我们看见整个圣经写作的年代非常长的哈，可能有2000年之久啊。那今天写作的人呢，作者大概有40多位，那每一位作者他们经历不同，他们可能身份也不同，高的有君王，大卫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君王，那有牧羊的，有一些人呢是人家所不一定看得起的。你想想看，年代经过这么久远， 地位可能各有不同，经历各有不同，但是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圣经它有一个叫做一贯性，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个一贯性啊。这个一贯性呢，就是说串通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摩西五经它里面所写的，你真正认识他的心意啊，认识到原来神是在说的是这些，你到启示录再一看，哎呀，到启示录应验了哈。那当中呢，经过神的救赎，我们曾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到在旧约的里面，弥赛亚诗篇哈。那这些诗篇是在主降生之前很多年写的，可是讲到主的降生，讲到主的在十字架的受苦，那么的准确啊，这么的清楚，很多时候比在新约时代从外面的描写，在旧约诗人所写的，是讲到主里面的那个感觉。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他里面的感觉，看见四面仇敌的攻击哈，他里面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你读到诗篇之后22篇，你竟然读到这句话哈，你说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不可能的。我们就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呼吸哈。那这所启示出来的那么那么的宝贵哈。所以当时候他们把整个的正典，就是圣经哈的正典，这66卷把它定下来。到了公元311年，那原先逼迫教会加列流因长期有病，他下了一个谕令，容许宽容各地的基督徒，请他们为他祷告。那在312年，康斯坦丁他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共主。那下面我们就要继续讲哈，我们要讲到康斯坦丁这位罗马帝国的君王。所以我们前面讲说罗马帝国有300年原本是逼迫基督徒的，那是一个大逼迫哈。等到康斯坦丁大帝他后来信主了，他改变了，那整个情况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说，当康斯坦丁改变了以后，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人所想不到的。正面的来说，这个逼迫停止了，本来是在一个这么可怕的逼迫的里面，等到他信主了以后，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哈。所以他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的改变，那其实很多呢，他是愿意照着圣经的哈。他们把工作一天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他们就定下来，在第七日的第一日啊，这是一个主日哈，是不需要工作的。他们做了很多这些改变哈，其实呢是要让整个基督徒他们能够照着圣经在那里来生活。300年的逼迫停止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阶段结束了，这个阶段是一个大逼迫的阶段。结束了以后，教会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阶段开始。